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喜不喜欢思考呢？花儿姐姐还蛮喜欢思考的哦。这个思考呢，其实跟我们平常的想啊不太一样哦，因为呢，这个思考是有系统跟程序的一种处理的想法，而想它只是个想嘛，对不对？小朋友平常呢是不是想很多啊？就是我今天要吃什么早餐呢？我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出门呢？我今天要搭什么车呢？这些都是想嘛，对不对？那甚至有些人呢，他会去想象他的未来，可能呢会陷入到一种幻想啊。但思考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想象，也不是一个念头，而是一个有系统跟程序的一个处理想法哦。那什么是思考呢？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形容一个人很会思考呢？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科学家咯。所以呢，为什么每次呢花儿姐姐在空中要跟小朋友来讲科学家的故事，就是希望他们的一些思考能力来帮助我们也学会思考哦。
Oh.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听科学家的故事当中啊，这是呢这一本听二十位科学家说故事最后一个人的故事了。那花儿姐姐之后呢，会换另外一个故事呢，好，另外一本故事说给小朋友听啊。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许俊啊，这言无许啊，俊呢是三点水的俊啊，他是一个懂得思考基本的人哦，在1546年到1615年之间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许俊他的故事。你们知道《东医宝鉴》这本书吗？没错，我就是他的作者许俊。从小开始，我所走的路就和别人不同。我的父亲虽然是贵族，但我的母亲却是奴婢。而由于这个关系，我只能够拥有下人的身份。我无法在人面前说自己的父亲为父亲。最后，我也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状况而离家，四处游荡。后来，我落脚在某个村子，在那里偶尔遇到了一个为人颇受好评，同时也有高超医学实力的医员。他与那些眼中只有钱的医员完全不同，与这位医员的相遇就成了改变我人生的契机。一开始那位医员说他不能够教我这种人医术，医术是用来救人的，如果你想学习医术的话，请先洗干净你心中的杂念之后再来吧。那位医员是这样对我说的。当时无论是谁都可以成为医员，并不受身份的限制，而且还能够靠着当上医员而出人头地，因此我向他下跪恳求，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拜托你教我医术。于是我在他底下从打水这件事开始做起，虽然工作让身体疲惫，但是我仍旧努力的去做。当那位医员在帮人看诊时，我总是站在门外观察他的言行以及他所开立的药草处方。一到晚上，我就会去找医学书籍来自修。我一边学习，一边希望能够快点帮人进行诊疗，但那位医员老师却不允许。直到有一天帮人看诊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我下乡去帮老师跑腿时，遇到了一位肚子痛的患者。
可以让我帮你把脉吗？
我询问那一位患者，那位患者同意之后，我便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进行诊疗。所幸这位患者只是单纯的罹患了感冒，所以我开了一些处方给他。之后每当我下乡的时候就会帮人看诊，终于这件事传到了老师的耳里，我才得以成为他正式的入门弟子。
人们都会看重你的表现，所以你不要为自己的实力而自满，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在帮病人看诊时，不要去管病人的身份高低贵贱。在我们医院的面前，病人就是病人，没有贵贱之分。
我跟着老师学习医术，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一步一步地往真正的人心济世的医院迈进。不久之后，老师因病即将不久于人世，我非常的惊慌地紧握了老师的手，并且放声大哭。
老师，我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跟你学习呢。
老师看着泪流不止的我，如此说道，
人的生命不是由上天赐予的吗？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身体解剖开来吧。
老师的话让我吓了一大跳，居然要我亲手去切开老师的身体，这我绝对做不到啊。我哀怨地告诉老师我做不到，但是老师他仍旧顽固地坚持，
只有知道人体构造才能够治好疾病，所以你把我的身体解剖开来以后，就用我的身体作为基础来学习人体构造，将来努力的为人诊疗吧。
最后我听从老师的指示，亲手的解剖老师的遗体，这是我第一次直接看到人体内的脏器，感受到人体的奥妙与神秘，我心里惊讶不已。借由老师的大体来学习人类脏器医学的我，不久之后便启程赶考医科考试。
你也是要去汉阳考医科考试吗？
对啊，你也是医员吗？ 我和在客栈里偶遇到的一行人交谈，发现他们也是要赴京赶考的一员。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医学的事情，并且约好隔天一起从客栈出发。然而就在那天，我们打算要早点出发之际，
请帮帮我，先生们，你们是要去汉阳考医科对吧？拜托请帮帮我，我孩子快死了。
那个村子里没有医院，村民们一直苦苦哀求我们，我们因此犹豫了。要是我们在这里被耽搁的话，绝对是无法赶上考试的。因此那些说好要一起前往汉阳的人无情地拒绝了乡民。哇，小朋友很紧张哦。那这个许俊他到底有没有跟他的这些朋友一起去京城考试呢？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听看发生什么事情咯。
不行，要是这次无法参加医科考试，你们知道还要等多久吗？
求求你们了，这样下去他们都会死掉的。
看着村民哀切的眼神，我实在无法就此狠心离去。这些村民分明就是在等候可以救助人民的一员，那么身为一员的我又怎能抛弃他们？医科考试虽然重要，但通过医科考试并且成为一员，不也是为了救人吗？
我留下来吧。
哈？什么？你现在要是不出发，绝对赶不及的。
他们试图阻止我，但我这么告诉他们，
考试以后还会再举办，但现在这些村民可没有下一次。我是个医员，如果医员对病人袖手旁观的话，那还会有谁救治他们呢？
你以后啊，要是后悔可不关我们的事啊，大家走吧，至于你啊，就随便吧。
他们离开后，我独自留下来为村民看诊，所幸他们只是得到了轻微的食物中毒。看到他们都痊愈的样子，我心里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村民们纷纷地向我道谢，看着他们，我心里感到满足与踏实。
大夫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多亏大夫您啊，我们才能够活下来。
我是医员，这是我该做的事而已。
接着我便跟村民们告别，急忙的赶路复考。不过当我抵达汉阳时，考试早就结束了，虽然我没赶上，但我没有因此而失望，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医治村民的喜悦。没错，医院就是要以救人为己任，并且尽力的去帮助病患。我不只是因为欲望才成为医员的，我成为医员也是为了证明我有救人的能力。从那时起，我摒除了心中的杂念，决心成为全力医治病患的医员，因为我终于了解医员就该时时保有这样的心态。当我成为宫中的医员之后，则开始努力的撰写医书。我认为只要将我所知道的医学知识都记录在书中，那么一定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容易的学习医学知识，而一般人也可以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学得在家中进行简易治疗的方式，就不用再因为没有钱看病而导致了丧命或者是染病。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一本冬医宝鉴。我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完成了冬医宝鉴，这是因为我一边走访各处去学习自己所不知道的民俗疗法，一边持续的进行书写，而途中时而帮人看诊。所幸这一本冬医宝鉴对百姓带来很大的帮助，甚至还流传到日本与中国，获得了多次刊登的机会与认同。人命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越是以人为对象来完成自己置业的事，就越要以人为优先而非金钱。你们也想成为对他人有帮助的人吗？那么请你们想想，当你所留下来的某样东西成为了人们的力量时，那么梦想与希望就会是让你变得更强大的泉源。我相信各位的潜能能够带来强大的力量。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读的就是许君的故事啊，是不是很感人呢？啊，的确呢，这个如果呢错过了一个考试的机会，可能呢就要再等一年呢才能够再考。但是呢，许君啊，他呢决定让自己真的先成为一个医生嘛，因为你考试啊，你考得好的成绩，你是不是也要成为一个医生呢？那他呢就希望自己所学就是可以贡献啊。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既定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呢可能会觉得心情很烦哦。小朋友也知道，其实像火车啊，它可以说是象征19世纪的技术。那么成功的建造商用的这个铁路者就叫做乔治史蒂芬森。那么乔治史蒂芬森呢，他是在西元1781年的时候出生的，在英国的一个小矿村。那因为家里很贫穷，所以没办法上学，八岁的时候啊都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呢。那么就在八岁那一年呢，由于他没有办法好好回答一个矿工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呢就让史蒂芬森呢就挂念于此，所以开始呢学习写字，下工之后呢进入到夜间部呢去就读。好，所以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小朋友，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可能呢就是你最早的一个时候哦。
小时候
我飘。
好，小朋友，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都有很多的困境哦，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就是不要被这些困境呢就是让我们好像束手无策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当我们学会呢要克服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一定呢要先学会去化解这个困境的死结，然后防堵我们压力的一个累积，并且呢善用我们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呢成为我们的支援，为我们的心灵呢去建造强韧的一个抵抗力，挥别这些玻璃心，然后去打造一个钢铁心，成为一个被打倒啊又能够迅速呢站起来的不倒翁啊，相信任何的困境啊都没有办法击败我们哦。所以呢即便是条件呢对我们很不好，我们还是呢要勇敢的来面对挑战哦。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积极进取的人啊，他都会呢用人生里面的很多目标呢来做决定，虽然环境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我们却可以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情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